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早晨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再来查考他的话语。我们请翻开创世纪35:16。都找到了吗？好，创世纪35:16，他们当然就指的雅各他们一家人。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拉结临产甚是艰难。正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俄尼。他父亲就是雅各，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拉结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桶碑，就是拉结的墓碑，直到今日。我们在读30:24的那里的时候，就是拉结生约瑟的时候，拉结好像心里许了一个愿，他说愿他把取名叫约瑟，意思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这是拉结就是替约瑟取名的时候想讲的这句话。如今他的愿望实现了，可是却也是他生命的终结。所以就是好像神量给拉结一生的年日就是如此，就是这样。那他给他的儿子起名叫便俄尼，便俄尼的意思呢，就是我的患难，你是患难之子，是这个意思，就患难之子。他因为他生命惨难啊，生命就要结束了，他取名叫我的患难。那我们讲过，人的名字在旧约时代，人的名字是不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对不对？是一个跟随他一生的，好像描述他的性格，描述他的，甚至有点描述他的命运这样的一个，就是一生的命运，或者是不晓得怎么讲，就是描述这个人的。所以呢，如果他的名字是便俄尼，就是，叫患难之子这样一生，
Sorrow
就患难忧伤之子这样子，好像这个就会跟随他一生。所以雅各呢，就把他改名叫便雅悯，便雅悯的意思是右手之子。那你知道在以色列人当中，右手是代表着力量、幸运、尊贵这样，所以有人说他就是幸运之子的意思，便雅悯是这个意思。拉结死了，他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对。我们前面我们读到，对不对？雅各真的是非常的宠爱拉结，对不对？甚至偏心，所以他跟那个以扫见面的时候，有没有就把拉结跟约瑟摆在最后面，这样子，就是如果说还有一丝丝活命的机会的话，就是他们这样子。所以雅各是非常偏爱拉结跟约瑟的。可是呢，他在死的时候，我们知道雅各先娶的是利亚，对不对？所以利亚是大老婆，就是名正言顺的那一位，对不对？可以应该这样讲吧，哈。正娶，对，谢谢。所以拉结死的时候，他是葬在就是伯利恒，就是路旁这样子。雅各在那边为他立了一块桶碑。最后是利亚死的时候，其实是葬在祖坟里头。哎，我们记得呢，亚伯拉罕买了一块坟地，对不对？葬了撒拉。然后呢，雅各死的时候，就是雅各，我们后面会读到这一段经文，就是雅各死的时候，雅各就嘱咐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就是亚伯拉罕替撒拉买的那个坟地。他说，与我祖我父在一处，就是在迦南的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其实以撒是雅各自己葬的嘛。对，不过我们等一下会念到，等一下我们念到这一段，对，是雅各葬了以撒，还有他妻子利百加，就是雅各的父母亲。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可以吗？这是雅各说的话，所以就说最后是利亚跟雅各一同葬在祖坟里，跟亚伯拉罕、撒拉还有以撒、利百加一起。所以在名分上，他利亚才是那个名分，可以吗？是那个程序。就是神给亚伯拉罕，就是他才是那个名分，葬在祖棚里。OK， 接下去往下看呢，21，以色列起行往前，在以德台那边支搭帐篷。以色列，对不起，我上次发的地图有看到以德台那个地方吗？ 因为我对不起，我真的对这种地理位置很，我看到人名地名就有点这样。我没有去查以德台在哪个地方，抱歉哈。他在以德台那里支搭帐篷。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流便，我们注意这件事情，流便去他父亲的妾庇拉同寝，以色列也听见了。OK， 流便。他的长子流便去与他的妾同寝，以色列也听到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有后果的，okay？ 这件事情是后果的。我相信在，我相信以色列就是雅各，大概会以色列会采取一些措施吧。我想在他家里家庭当中，可是呢，这件事情真正的后果，最大的后果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到以色列快要过世的时候，我们后面会读到这件事情，他为儿子们祝福的时候。他有一个就是宣布了对这件事情最大的一个后果跟惩罚，可以这样讲吧。他那时候说就是说流便为了这件事情失去了流便长子的名分，雅各没有把长子的名分给流便，这件事情是有后果的。那就是发生流便跟毗拉同寝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呢，雅各大概是108岁，因为后面会马上就会讲到说约瑟是17岁，所以约瑟大概就16、17岁那个年龄，可以吗？那我们前面有算过，雅各是在91岁的时候生了约瑟，所以雅各那时候100几岁，雅各一生的年日是147岁，对吗？所以这件事情在雅各的心里放了40年，然后等到他快要临终的时候，他才把那个最严重的后果，那个惩罚，这样子宣告出来，可以这样讲吗？我相信当中他有采取一些管教等等的事情，可是这件事情在雅各的心里存了40年，最后他没有把长子的名分给他，等于说从流便的身上拿去了长子的名分。这个还蛮符合雅各的那个很深沉的个性，对不对？好，就是他什么事情雅各不会很马上就很暴烈的反应，他会放在心里，然后。讲清楚了，祷告清楚了，他有一个措施，这还蛮符合雅各的个性。这件事情，雅各放了40年，然后宣告流便为了这件事情失去了他长子的名分。我们想到以扫有没有？以扫是不是？以扫为了红豆汤失去了他长子的名分，对吗？连续两代长子。那是一个何等的祝福，神要何等的使用他们成为那个承受迦南地，而且万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就说是一个承受继承产业的这个长子，可是连续两代的长子都因为情欲的事情失去了他长子的名分，可以这样讲吗？可以这样讲吗？可以哈。其实我们也不要看我们自己有比他们好到哪里去，人在情欲的事情上都是失败的，真的。只等到我们的长兄耶稣，他成全了救恩；只等到我们的长兄耶稣，他完全的胜过罪，完全的胜过情欲，然后在他十字架上的救恩里头，把那样的他圣洁的生命给了我们，我们才有那样的希望跟一丝一毫的机会，在主里头，在基督耶稣里，我们能够胜过这个。可是真的靠人，让我们看得很清楚的看到，连续两代因为情欲的事情，失去了他们长子的名分。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说，雅各有12个儿子，就是在接下来的经文，雅各有12个儿子，就是回顾一下，利亚所生的是雅各的长子流便，可是我们讲到了流便因为跟毗拉同寝的事情失去了他长子的名分。那利亚还生了谁呢？利亚还生了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他最后生了一个女儿，上次我们有讲到那个女儿叫做以拿。蒂拿，对，蒂拿，谢谢，叫蒂拿。好，利亚的使女希帕所生的是加德、亚瑟，这是雅各在巴旦亚兰所生的儿子，就是在他岳父家或是母舅家拉班那里所生的儿子。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可以吗？就是亚伯拉罕葬撒拉的地方，就是他就在希伯伦，就是在曼。我们前面有读到，对不对？亚伯拉罕在曼利橡树那里支搭帐篷，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希伯伦。后者有基列亚巴。 二十八节，以撒共活了180岁，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的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埋，把他葬埋了。对，嗯，这个时间点不是接下来发生的，这个时间点其实是后来的事情。可是，创世纪他好像有这个怎么讲模式，就是他要把一代的事情结束了之后，再开始下一代的故事。对，就常有这个模式，他先结束了，先讲完以撒死了，然后再开始讲以扫的后裔、希尔的后裔，然后当然最后接下去就是另外一个，接下去我们读就会读到另外一个创世纪当中有四个重要的人物，或者说亚伯拉罕的后裔这边嘛，哈，有亚伯拉罕自己嘛，对不对？以撒、雅各，接下来是约瑟，所以接下来讲约瑟的故事，所以在讲约瑟的故事之前，好像他就把以撒的这个故事结束，就讲到了以撒的寿终，可是时间点是在后面，可以吗？36章讲到以扫的后裔，那我们可能不会花太多时间在这个地方。注意一件事情，我只想指出一节经文，在第七节，36章第七节，因二人的财物群畜甚多，寄居的地方容不下他们，所以不能同居。于是以扫往希尔山那里去，以扫就是以东，所以可见那个时候以扫跟雅各是居住在一起，可能有一段时间在他父亲寄居的地方，看来了，前后文看来可能就是在希伯伦那个地方，所以就是他们兄弟俩后来是和好的，对不对？应该是和好的，他们在一起有一段时间，可是因为牲畜太多了，以扫就离开了，他没有住在一起，而且他们一起把兄弟两个一起把以撒给葬了。 OK， 好，我们接下来就直接看37章，接下来就是我们讲到了创世纪当中，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一个重要的人就要出现了，约瑟。他出现的场的开场白呢，有一点还蛮有趣的，有点意思哈。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就是我们刚读到了曼利那个地方，或是希伯伦。雅各的纪略如下。我不太懂这个雅各的纪略如下是什么意思，是说这一段下面这段故事是雅各记下来的吗？我不知道这段什么意思，还是说在讲雅各的故事？在讲雅各的故事，就最后一段的故事是这样子吗？好，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庇拉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告给他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 okay。 约瑟是，当然我们刚刚前面读到便雅悯是最后一个儿子，对不对？那个时候约瑟如果照这样读过来的话，约瑟大概16、17岁，就是约瑟跟便雅悯的年纪差蛮大的，就16、17岁，15、16、17岁，大概是这个范围。我们知道雅各在巴旦亚兰那里20年，对不对？20年的时间，我们说是7年、7年、6年这样分啊。等了7年，娶了拉结跟娶了利亚，然后再娶拉结，然后中间的7年就是他生了他大部分的孩子，除了便雅悯刚读到以外，所有11个儿子在中间的7年生了。生了7年之后呢，最后又为他的羊群服侍他的岳父拉班6年的时间，是这样讲吗？有一段。有一节经文，等一下哈。好，对，这边有讲到说，在30章那个地方25节有讲到说，拉结生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们回到我本乡本土去，可以吗？”然后之后又留了6年服侍拉班，对，所以就是约瑟应该是当中的这7年最末了的时候出生的，可以吗？时间算一下，大概是这样子算的。好，所以呢，约瑟是最小的一个弟弟，在那个11个兄弟当中是最小的弟弟。他17岁的时候还是童子，他哥哥们与他一同牧羊。我们注意到几件事情：约瑟不是一个在他兄弟当中不是一个受欢迎的兄弟，对不对？很明显的原因，雅各偏心，雅各偏心，啊？ 打小报告，对，第一个打小报告，犯了大忌。然后又是雅各偏心最宠爱的一个儿子，而且雅各这个偏心还蛮高调的，对不对？做了个彩衣给他，是不是？好像家庭当中如果有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其实是会有一些问题的，是会有些问题的。那雅各因为我想宠爱拉结，然后拉结又过世了，等于说他有点，就是他年纪大的时候生的孩子，他最小。不过他跟哥哥们其实跟长子也不过就差了7年的时间嘛，所以不管了，反正雅各偏爱他，而且很高调，做了个彩衣给他。那个彩现在不像现在哦，他印花衣服很方便，对不对？那个时候要做个彩衣是一个很尊贵的象征，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雅各很高调的疼爱约瑟，难怪哥哥们，然后又打小报告，难怪哥哥们排挤他。他不但如此，我们接下去读，第五节，约瑟做了一个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什么梦呢？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和田里捆禾架，我的捆站起来站着，你们的禾捆围着我的捆下摆。”啊，约瑟也很这个 EQ 蛮低的，是不是？已经是众矢之的了，做了一个梦，他去跟哥哥们高调的，哎，你们要向我下拜，哎。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所以，约瑟，所以他的弟兄们不喜欢他是有原因的。后来呢，他又做了一个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啊，我又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更不得了了。梦见太阳、月亮以11个星向我下拜。”Okay. 那约瑟将这个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是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俯伏向你下拜吗？”对，这边指的母亲，大概指的是利亚，因为那时候约瑟的母亲已经过世了嘛，对不对？就是母亲已经过世了。好，第十一节很有意思的哦，他哥哥们都嫉妒他。有充分的理由嫉妒他，讨厌他，可以这样讲吗？可是雅各呢，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 OK， 蛮有意思的，对不对？这个还蛮符合雅各的个性，他不会很，他当然当场需要责备一下约瑟，可是雅各会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这还蛮符合他的个性。经过这么多年，雅各被神带领，可以吗？我们上个礼拜很就是花了一点时间讲到前几个礼拜雅各怎样一生被神带领，也许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回头再 review 一下雅各。我想雅各充分到认识到一件事情：神拣选谁就拣选谁，是吗？在他跟以扫当中，圣经上讲得很清楚，神拣选了雅各，对，神喜爱雅各去恨以扫。我们前面也读到，其实以扫的个性是个蛮讨人喜欢的个性。你如果有个朋友的话，你希望以扫是你的朋友，不是雅各是你的朋友，对不对？以扫上个礼拜我们读到，他很大度，他完全原谅了以撒，原谅了雅各，而且呢，很就是伸出友谊的手，还要照顾他们，各样的事情。以扫是个大度的人，可是神拣选的是雅各。我想雅各非常明白这个道理，在他自己的身上就是如此。所以呢，在雅各听到这件事情，就是约瑟的梦的时候，我想雅各心里需要好好的想这件事情，因为他想清楚，在那个神给亚伯拉罕、给以撒、给雅各那个要继承迦南全地的这个应许里头，谁是长子，是吗？雅各要想清楚这件事情。约瑟，难道约瑟是长子吗？因为如果说日月星都要向他下拜的话，他是不是被神拣选那个尊贵的那一位？雅各自己曾经在梦中遇见神，是吗？在伯特利梦中神向他显现，所以雅各会知道说，这些梦如果是从神而来的，不是没有意义的。我想这件事情雅各放在心里沉淀。对，后面读圣经我们知道，最后雅各的长子的名分是给了约瑟，是吗？约瑟所做的这些梦最后是为什么一部分？
因为他的长子里面
像这个君王是从犹大，哦，我懂你意思，所以应许承受应许的那个部分
分了，
对， 可是圣经上也讲到说，长子的名分给了约瑟，就在当时当下，就 long term 那个应许，
双份，
对，他的约瑟的两个儿子成，就等于说跟其他的十个。应该说11个了，可是利位没有拿到土地嘛，对不对？应该说跟其他的叔叔辈的是一同承受产业，承受了两份。对，可是 OK 不重要，没关系。好，来，37章12节。约瑟的哥哥们往示剑去，放他父亲的羊。以色列对他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示剑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啊，约瑟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羊群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他就往示剑去了。那上个礼拜我们稍微看到一下地图，希伯伦到示剑大概是80公里。几天的路程这样子，有一段距离蛮远的。那所以呢，他就往示剑去了。15节，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丹去。”约瑟就追赶他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丹。多丹离示剑大概是又是20公里的路程，大概是上礼拜发的地图有看到这件事情，有看到那个地方有多丹。多丹顺便讲出岔出去一下，多丹还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先知以利沙在多丹那个地方祷告，他被敌军包围嘛，然后先知以利沙祷告求神开他仆人的眼，然后他仆人眼睛就开了，然后看到有火车火马环绕着以利沙，就那个也是在多丹这个地方。不是我圣经很熟，是因为串珠圣经上有把那段经文串出来。对 ，OK， 18节，他们远远的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呢，就他兄弟们，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哇，可以吗？嫉妒到了一个地步哈，就是恨约瑟到了一个地步，这些哥哥们同谋要害死他。又彼此说：“看啊，那做梦的人来了。”是那两个梦真的就是很大概让他哥哥们生气。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来，可是呢，流便，不管那时候雅各是不是已经，雅各心里大概已经盘算要把他长子的名分拿走了。可是毕竟他在兄弟们还是就是当哥哥的老大。流便起来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流便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给他的父亲，就是先缓下这件事情来，再慢慢把约瑟救起来。约瑟到了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这个约瑟还真的蛮高调的哦。到旷野去寻找他这个放羊的哥哥们，还要把彩衣给穿着。OK， 所以就第一件事情，我想那个本来打算可能都对吧，可能就说气话，可能就放过他了，对不对？看到他穿那个彩衣，这个心就整个揪起来了，气氛揪起来了，就把他脱了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我不太清楚那个坑是指的是个井还是什么，还是就是因为那时候很多17坑了哈。前面有讲到四王跟五王战的时候，不是也丢在17坑里？不太清楚那是指个井还是个17坑。17就是沥青嘛哈，中东地方很多沥青，可能就石油铺露在表面，晒干了之后就变成一个坑这样子。不是很清楚，不过里头没有水，他们把它丢在那个坑或是井里头。25节，他们坐下吃饭。就是这些兄弟们坐下吃饭，by the way， 这段经文看起来，前后经文看起来，他们坐下来吃饭的时候，那个流便不在他们当中，因为他们牧放群羊嘛，对不对？流便可能要去照顾羊群等等，不在他们当中。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没药，要带下埃及去。 我们往下读的话，好像会看到说米甸跟以实玛利就是好像就是 interchangeable， 这样子就是一下讲米甸，一下讲以实玛利。米甸是谁的儿子？米甸是亚伯拉罕。撒拉过世之后，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妻，对不对？妻子基图拉所生的，25章第1节。以实玛利呢是亚伯拉罕的妾夏甲所生的，对不对？那时候撒拉把夏甲给了亚伯拉罕为妾，他生了以实玛利。那不过在后面我们会看到说，这个以实玛利跟米甸就混着用了，一下讲米甸，一下讲以实玛利，所以可能就是一个泛称嘛，哈，就像我们现在说阿拉伯人，有没有？我们大概不晓得阿拉伯那么多宗族到底是哪一个宗族的。就是阿拉伯人，大概知道是什么，大概是这个意思。我们接下去看到说，他们是两个混来混去泛称，他们要向从基列来，要往埃及去。犹大26节，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们就听从了犹大。其实从这里看来，哈。众弟兄其实是开始是听犹大，好像犹大在众弟兄当中是一个带头的，可以这样讲吗？后来他们上埃及的时候也是犹大出头，好像流便因为跟毗拉同寝的事情，就渐渐的在家里失去了那个地位，跟弟兄们还有父亲当然不会喜欢他啦，可是也失去了弟兄们的尊重，对不对？可是好像犹大就开始在弟兄们帮你做头的，他出了这个主意要把他卖给他们。可是犹大说这句话哈、与其说他是想要救约瑟脱离，就是不要杀他，不如说他其实犹大心里有一个惧怕。我们记不记得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那个该隐杀了亚伯，然后神就大大的惩罚他，有没有惩罚该隐，就把他赶逐出去。所以我就说流兄弟的血，流人的血了，特别是兄弟的血，那这个他们会知道这是一个大大干翻神的事情，就是从该隐的事情。所以与其说犹大是想要救约瑟，不如说犹大其实是有点害怕这个后果。所以呢，他们听说了犹大的计谋。28节，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了20舍克的银子，那大概就是当时一个奴隶的价钱吧，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所以我们看到了米甸跟以实玛利就是混在一起用，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可以吗？这样的一个悲剧，对不对？约瑟就这样子莫名其妙的被卖到埃及去了，虽然他有他 EQ 不成熟的地方，可是毕竟才17岁嘛，不能太怪约瑟，可是他就这样被卖下去了，17岁了，这样一个出卖弟兄的悲剧是吗？悲剧，可是即使这样的一个悲剧，其实却仍然在神统管万有的权柄里头。我们记不记得前面读到，在15章那个地方读到了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然后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意。所以神量了这400年的时间，要把雅各的全家带到埃及地去，在那里待了400年，再把他们带回来。是的，神要刑罚迦南全地，然后把迦南全地赐给亚伯拉罕，就是后来以撒雅各的后裔为业。可是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意。神有神的时间，神做事有神的时间。有时候我们不明白，表面上看来，这真的就是一个悲剧。约瑟的一生就这样很悲惨的。事实上，他到埃及去以后是有一段悲惨的经历。可是这整件事情却仍然在神统管万有的权柄里头，可以吗？好，雅各呢？29节，流便回到坑边，见约瑟不在那里，就撕裂衣服。对，流便真的是想要救约瑟了哈。回到兄弟那里。他们说童子没有了，我往哪里去才好呢？所以流便心里很着急，童子没有了，我往哪里去才好呢？然后兄弟们就欺骗他的父亲雅各，对不对？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们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所以他们打发人的人去，不晓得这个打发人是他们兄弟当中的一个人还是谁了。不过那个话很冷酷了，就是没有提约瑟的名字。对不对？就是 他们当然知道那个是啊，
当然知道，
当然知道是约瑟那个彩衣嘛，对不对？那当然知道就是约瑟的，他们当然都知道。我想他在他们宗族之间，那件衣服是谁，大概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整个家庭里头包括仆人。可是你看兄弟们打发，不管他们猜谁去了，猜谁去的人要传的话是他们要说的嘛，对不对？他们只是就说兄弟们根本不愿意提约瑟的名字，就是你那个儿子是你儿子不是，就很冷酷。有没有觉得这就很冷酷啊？就有点他们对约瑟的那个恨意大概真的是蛮深的，就说是你的儿子外衣不是，他就认得说这是我儿子外衣，有恶兽把他吃了，约瑟被撕碎了。你看雅各的那个心哈，他最宠爱约瑟，对不对？啊，当然后来也会宠爱便雅悯，他最宠爱约瑟，可是雅各的心被撕碎了。他说约瑟被撕碎了的，他讲这句话同时，你可以想象雅各的心被撕碎了，可以吗？可以看到他的情绪在那个地方。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雅各就是拉结死了。
当时他看到他一件雪衣，他就马上自己下结论，他被撕碎了，
就是野兽嘛，被野兽撕碎了嘛，所以才有血印。
我看到这血印，我就想一定被谋杀，还有其他。
不管嘛，对不对？他大概死了，反正就死了嘛。那他不会想到被谋杀了嘛？大概就是想到
被野兽
了。
DNA 鉴定
嘛。对，其实雅各后来慢慢想，他心里可能后面我们往后看，其实就是他心里大概有点怀疑了哈。他心里有点怀疑，可是雅各很伤心的。当下了，他当下没有想清楚，以为就是被撕碎了，就为他悲了多日。36节，米甸人带约瑟到了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会长波提法。39章开始我们会继续看，39章开始我们会继续看这个故事，当中插了一个38章进来，我们今天会把38章看完。38章这段故事呢？其实以时间点来讲，应该是约瑟下埃及之后才发生的故事。为什么这样讲？当中的7年是他的11个兄弟都出生了，对不对？犹大是第四个儿子，是利亚所生的第四个儿子。假设一年生一个好了，哈，他是第四年生的，当中的776嘛，对不对？当中的7年的第四年生的，约瑟呢是第7年生的，可以吗？
七岁，
对，差3-4岁，他们所有的儿子是当中7年生的嘛？那11个兄弟是当中7年生的，犹大是老四，对不对？犹大是老四嘛，生了流便、西缅、利位，第四个才是犹大，利亚生的嘛，所以他是第4年才当中的7年的第4年生的。约瑟呢是第7年生的，因为我们刚刚读到了嘛，生了约瑟之后，雅各就跟拉班说我要离开，然后当中又最后又留了6年。为他的羊群服侍拉班，所以犹大跟约瑟大概差了3-4岁，大概就是这个年龄的差别。那38章讲到这一段呢，又讲到了犹大的替他的儿子要娶儿妇了嘛，是吗？对，所以那个犹大那个约瑟17岁下埃及的时候，犹大是20岁、21岁，大概这个范围嘛，他不可能有儿子要娶儿妇嘛。38章是讲儿子要娶儿妇，所以那是。约瑟下了埃及之后才发生的事情，应该是这样讲。来，那可是圣经把它就是插在这里，就是最后才开始讲约瑟的故事。其实这还蛮符合上世纪的叙述事情的那个条理啦，就是他要把一段事情结束，好，然后接下来要完整的来讲约瑟的故事。对，就是他先把犹大，就是雅各犹大这个家族的事情先结束了，才开始讲约瑟，所以他插进了这一段来。这段时间的发生，其实是约瑟下埃及之后，可能蛮多年之后，甚至都是他们快要整个以色列家族雅各家族快要下埃及的时候才发生的事情。可是无论如何，他在这个地方把它讲出来。这故事是怎样呢？第一节38章第一节，那时犹大离开他。 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那里去。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舒雅的女儿，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她就怀孕生了儿子，犹大给她起名叫尔。她又怀孕生了儿子，母亲给她起名叫俄南。她父又生了儿子，给她起名叫示拉，所以三个儿子。她生示拉的时候，犹大正在基西。犹大为长子尔娶妻，名叫他玛。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其实圣经上很少有这样的记载，对不对？就是一个人在神面前恶到一个地步，就是没有任何的希望了，神不给他机会，就在耶和华面前死了。有几个例子啦，可是都不是像这边这样的说法，对不对？比如说亚拿尼亚、撒菲亚欺哄圣灵，然后被击杀了。或者说乌撒他们用牛车运着约柜回去的时候，牛车倒了，就是牛失前蹄，然后乌撒去伸手去扶那个约柜，然后当场被击杀。有，或者说希律被虫咬死掉了，有这样的记载，可是不是这样的说法，对不对？就这个人在神面前恶到一个地步，神就让他死了，就这样，不给他任何的机会。犹大对俄南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弟兄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这件事情到了就是摩西的律法的时候，会生命记二十五章五节那个地方，其实讲义上有二十五章五节那个地方，我仔细一下子没有找到在什么地方，没关系。在生命记那时候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说兄弟呢，如果你的兄弟死了而他没有子嗣的话呢，还活着的兄弟要娶那个寡妇，就兄弟的妻，过世的兄弟的妻为妻，然后呢生的长子，好，那个长子的名分要归在死去的那个兄弟的名下，可以吗？目的就是说要为了留个子嗣了，中国人很明白这个意思嘛，对不对？中国人跟以色列人都是闪的后裔，所以民族性很相似。其实读到很多以色列人，就是古时候以色列人的故事，其实用传统中国人的观念一想就知道为什么了哈。就说要为他长子留一个名分，而且继承就是有后嗣，而且要继承产业，可以这样吗？所以这是到了生命记当初是这样的规定，可是明文的规定下来，可是很显然在当时的习俗是这样子的，就是犹大会要求他的儿子俄南这样做是。看来在当时是一个习俗的，对，就俄南要娶那个他玛为妻，然后生的儿子那个长子，我猜了哈，所以就是要归在他哥哥尔的名下，这样子。所以他说这是尽弟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很明白哈。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他不愿意给他哥哥留下后代。这个其实很自私，对不对？这个非常自私的举动。自私在哪里？其实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长子是双倍的产业，对，可以吗？他的哥哥尔如果有后代的话，他们三兄弟嘛，对不对？三兄弟哥哥尔如果有后代的话，那个后代要拿双份，等于说四个人份，可以吗？所以他分四分之一，对不对？可是如果尔没有后裔的话，那么自己就是长子了，他拿两份，还剩一个弟弟，他分三分之二，是不是？简单数学问题。所以他是存了一个私心，他不愿意给哥哥留下后代。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我们又看到一个，又叫他死了。OK， 犹大心里说，我们等一下回头再重新看一段这一段经文。我们先念过去。犹大心里说，恐怕示拉也死，像他哥哥一样，就对他儿父说：“他玛，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等我儿子示拉长大。”他玛就回去住在他父亲的家里。所以犹大大概心里一看，哇，连死了两个儿子，怪罪在他玛的身上，很显然，对不对？就打发他走了。这是个不祥的儿妇，大概是心里是这样想，就打发他走了。过了许久，犹大的妻子舒雅的女儿死了。那犹大得了安慰，就他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亭拿去 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有人告诉他玛，就是他的儿父说，你的公公上提拿剪羊毛去了。他玛见示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她为妻，就脱了他做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子，坐在提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门口。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因为他蒙着脸。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他原不知道是他的儿父他玛。原不知道是他的儿父。那他玛说呢，你要与我同寝，把什么给我呢？犹大说，我从我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打发人送来给你。他玛说，在未送来以前，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他说，我给你什么当当头呢？他玛说，你的印、你的袋子和你手里的杖，要了三个东西。犹大就给了他与他同寝，他就从犹大怀了孕。他玛起来走了，除去了帕子，人就穿上做寡妇的衣裳。所以他玛一看，他玛出了一个下策了，可以这样讲吗？好，是下策。他玛一看，犹大没有要让他的最小的儿子娶他的意思嘛，很显然嘛，哈。当时的妇女如果寡妇哈，如果没有儿子的话，生活很悲惨，就是生存甚至都可能堪虑了，就是做乞丐这样子之类的，生存堪虑就是非常的悲惨。所以呢，他玛出了一个下策。哎，他等于说，骗了犹大，然后从犹大怀了身孕。我们往下读的话，会知道，其实他这样做其实甘冒了一个要被石头打死的风险，因为在当时的习俗，如果与人通奸的话，是要被石头打死的。他甘冒那个风险，出了下策，因为他其实生存甚至都堪虑。虽然很同情他了。可是你不能说他做的对嘛，是不是？你不能说他玛做的对。可是他玛就是，你看他整个的设计哈，要了当头等做了这些事情，其实他就在设计犹大嘛，他就设计了这样一件事情，从犹大怀了身孕。然后呢，二十节，犹大托他朋友亚杜兰人送了一只山羊羔去，要从那女人手里取回当头来，却找不着他，就问那地方的人说：“伊拿印路旁的妓女在哪里？”哎，问这个问题还蛮丢脸的，是不是？他们说这里并没有妓女。他们回答犹大说：“我没有找着他，并且那地方的人说这里没有妓女。”犹大说：“我把这山羊羔送了去，你竟找不着他，任凭他拿去吧，免得我们被羞辱。”对。他希望赶快把他当头换回来。二十四节，好，过了三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子他玛做了妓女，而且因行淫有了身孕。”犹大说：“拉他出来，把他烧了。”OK， 就是他玛冒的风险就是这样子。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说：“对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了孕，请你认一认，这印、这带并那杖都是谁的。”二十六节。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所以犹大这时候知道自己的错，他应该是把小儿子要让小儿子去娶他玛的，对，所以他知道这件事情。那因为他说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那他玛将要生产，不料他腹里是一对双生。到了生产的时候，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说生婆拿红线拴在他的手上，说这是头生的。随后，这孩子把手收回去，他哥哥伸出来，生出来了，说生婆，你为什么抢着出来呢？因此给他起名叫法勒斯。我没有去查法勒斯的意思，不过。创世纪的写法的话，大概就是跟抢着出来大概是有关系的。照创世纪就是前面的这种叙述的方式的话，大概就跟那个抢出来是有关系的。三十节，后来他兄弟手上有红线的也生出来，就给他起名叫谢拉。谢拉大概跟那个红线是有关系的，我没有去查，就是照着创世纪前面取名字描述的叙事的方法，所以这两个孩子出生了，法勒斯跟谢拉，可以吗？
为他先生留后的 motivation， 而不是说为了他，所以
他在家族里面，对，OK， 无论如何是他的 motivation 是什么了哈，就说出此下策了。我们当然一方面同情他嘛，可是一方面也你不能赞同他所做的嘛，是不是？就是他是一个。我们不愿意去责备他嘛，可是你也不愿意去赞同说啊，就是这样做是对的，应该这样讲。
你不能从犯罪啊，或是违反律法的前提下， 下来做。
创世纪哈，对这一类的事情，其实就是一贯的做法是都不 comment on 这些道德上面的事情，对不对？就是没有 comment， 就是这样做。我们创世纪当中看到有些人说谎啊这种事情，对不对？
因为那时候摩西还没有颁
布。对，不是照律法来看，可是创世纪也从来没有 comment on 这样做的道德上的事情，也都没有。
就是另外一个讲恶，就譬如耶和华看到恶人，就把他杀了。
对，
还有诺亚洪水在说全世界只有他一人。
是，可是对于先祖，我的意思说，对于先祖所这些事情，创世纪都没有 comment on 他们的道德。比如说，亚伯拉罕称撒拉为他的妹子，对，那是有 consequence， 就是神要伸手去干预，对不对？然后以撒做了同样的事情，可创世纪一向就是不 comment on， 哎，你这样对错，他不 comment 这些事情，所以这边也是一样，他没有 comment on 他嘛。很显然的，这是一个家庭跟伦理的悲剧，可以吗？我们都很显然，这是一个家庭跟伦理的悲剧，事情会走到这个地步。
我可不可以插一句哈？其实这个关于是对错的这个事情哈，其实最简单的一个原则就是看圣经上评的这件事情，那个是最稳妥的一个原则啊。就圣经上讲没有讲的话，那我们个人有个人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他。像他都为了圣经的缘故，所以出此下策了，或者是他有别的原因呢？基本上圣经上没记载说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所以就最有原则的一个方式就是看圣经后面有没有对这个人的记载。最显然他嘛，在希伯来书里面，就是他是一个人，所以我们是可以只是说 God I don't know I don't understand。都可以，但是他这个神说了算数，他说他是一人，我不懂他还是一人，
还是
懂吗？
Okay. 啊，
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原则，就圣经上有评论，就直接可以去。
好，谢谢。
我觉得他真的在耶稣基督的家里。
我们接下来就讲这件事情好吗？我们把这段讲完好吗？对不起，我们把这段讲完。
祝福啊！
对不起，我们把这段讲完。很显然的，这是一段家庭跟伦理的悲剧。哎，事情不需要走到这个地步的，完全不需要的。而这个家庭伦理的悲剧是一连串人的错误所造成的，一连串人的错误所造成的，一连串的。一开始，犹大娶了谁？犹大娶了一个迦南人。我们记得亚伯拉罕为以撒娶妻的时候，还有以撒要雅各去娶妻的时候，都怎样？特别的吩咐他们不要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原因是他们是要承受迦南地全地为业的，是吗？400年之后，对，神跟亚伯拉罕讲得很清楚，400年之后他们要回来承受迦南地为业。如果你跟迦南人，我先不要讲说他们偶像崇拜这些事情了，就说你是他们的血亲关系的话，你怎么回来把整个迦南人剿灭？你已经跟他们是姻亲血亲了，你怎么去？你分不清楚了，所以很清楚，就说亚伯拉罕跟以撒看这件事情看得很清楚，不要他的孩子们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可是犹大第一个，他娶了迦南的女子为妻。迦南人在当时很普遍的偶像崇拜。而他们是侍奉耶和华独一的真神，所以这已经是一个很，就是犹大所犯的第一个大错，是吗？
是。
第二个，二，我们刚刚读到了，二就在神面前就这样死了，在神看他为恶就这样死了，而且那个后来那个俄南也是，是不是？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救他死了。很显然，犹大的夫妇在教养他们孩子的事情上出了问题，没有造成的事情教养他们。事情上真的很少记到说一个人像尔那样子，在神看他为恶就叫他死了，没有这样记载的。就是他的两个兄弟，显然他们夫妇在教养孩子的事情上出了大问题。来，然后呢，我们刚刚讲到了俄南存了私心，对不对？要拿那个长子双倍的产业，不愿意替他哥哥儿子，替他哥哥留后代，所以俄南又是一个错误，是吗？然后，他嘛，对，不管为了他什么原因，他做了这件事情， 啊，我们当然很同情他，也许觉得他做的是对的也好，可是很显然的是他嘛做了这件事情。那最后更不用讲了，犹大这个行为不检点，是不是一连串人的错误造成了这个家庭伦理的悲剧？
还有一个 follow up question， 就是他嘛说他是异人的时候，你又提到他悔改，如果他悔改的时候，
这个
他没有再犯吗？对吗？他没有再犯，
他没有再犯了，就是犹这边讲了，犹大就不与他同寝了，
对啊，
对不对？
所以他悔改了，悔改了就
OK， 好。
他为了这个原因而做这次，以后
他以后没有了嘛？对 ，OK。
所以不是说这件事情本身是对的，是他无理的。
在旧约里面
没有悔
改， 就悔改了这个字比较少。
对，
就是在旧约里面，就是你
献祭赎罪。
对，献祭赎罪，
神饶恕他了，可以这样讲了。对，
因为他用的这个羔羊，就是杀牲畜来赎罪，这就解决了。所以观念上跟新约不太一样。
那如果他一犯再犯
的，他就每天献羔羊，就是以牛跟羊
倒
霉嘛。
好。
会啊。
好。都问完了吗？我们结束这一段好吗？好。毫无疑问的，这是一个家庭伦理的悲剧，而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悲剧的造成，是由一连串人的错误所造成的。他娶了犹大的女子为妻。他们显然在管教孩子的事情上，犹大夫妇出了问题。俄南存了私心，犹大存了私心，是不是？犹大不愿意把最小的儿子给他玛为，就是娶他玛，然后最小儿子娶他玛。犹大存了私心，他玛设计了犹大，犹大自己行为不检点，掉入了这个陷阱当中。一连串人的错误，造成了这个家庭伦理的悲剧。而最无辜的是这两个孩子，可以吗？法勒斯跟谢拉，我们刚刚讲到了中国人跟以色列人的这种民族性很像，你光用中国人的观念来想这件事情就可以了。这两个孩子在整个大家族里头，大概就是会被指指点点的那两个，可以吗？你用中国人传统大家族的观念来想，你马上会明白，最可怜的、最无辜的就是法勒斯跟谢拉两个人，他们两个是完全无辜的，可是他们需要承受这件事情的后果。可以吗？好，我不晓得在你生命当中有没有哪些事情是你宁愿没有发生过的，你宁愿是就说是一个悲剧。有时候我们自己是犯了错误造成别人的悲剧，有时候我们是很无辜的承受了那个悲剧的后果。我不晓得在你生命中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们希望宁愿这件事情不要发生在我们身上才好。我们刚刚读到了约瑟，约瑟也是无辜受害的，对不对？下到了埃及。可是我们讲了，无辜受害的约瑟，这整件事情下到埃及去，却仍然在神统管万有的权柄里头。使徒行传那里告诉我们说，斯提凡的讲述，他说雅各生了十二个先祖，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当然我们后面知道约瑟的故事，神是有他的目的的。虽然约瑟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可是这事情还在神的手中。法勒斯跟谢拉也是如此，也是如此。OK， 如果我们往后看，看到路德记的时候，波阿斯娶路德的时候 ，OK， 波阿斯娶路德的时候，他们这样讲，他说在城门口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都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就是路德，你就是指的波阿斯，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 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的家一般。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很显然的，法勒斯后来在以色列人的宗族中是一个尊贵的家族，所以这些人才会指的波阿斯说，愿你像犹大，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的家一样。法勒斯后来成为一个以色列尊贵的家族，成为别人的祝福，好像被祝福的时候要提到他啊。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伯伦，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而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可以吗？一个完全的悲剧，家庭伦理的悲剧，而这两个孩子是无辜的受害者，完全无辜的，可是在神的手中仍然可以成为祝福，甚至主耶稣从他们而出，可以吗？我们还剩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唱一首诗歌啊，在后面。不管我们一生所遭遇的是什么，我们有一个信心在神里头，就是神慈爱的手带领我们继续向前，继续向前，不要为我们现在所遭遇的事情啊，失败也好，困难也好，或是无辜的受害也好，挫折也好，不管那是什么，在神的手里，神领他的儿女继续的向前。我们唱第一节、第三节跟第四节，然后我们可以一点简短的祷告。
神领他众儿女前行。
天心便如永远光荣，神灵他众儿女前行，我经过深渊，我经狂澜，我经烈火，只靠主恩典，我心有伤痛，靠神来欢腾，白日黑夜，只因神引领。主，我们相信你是那位领你众儿女继续向前的神，主，谢谢你。主，我们谢谢你，不管在我们过去过往的经历中有怎样的失败，或是曾经受到怎样的伤痛，也许我们是因为我们的失败伤害了别人，或是我们只是无辜的受到了别人的伤害。主，今天早晨在这里，我们愿意对你说，主，我们通通交在你恩典的手中，通通交在你宝血全能的遮盖底下，你领我们继续向前，你领我们继续向前，往你荣耀的道路上走，在你永生的祝福里头，我们跟随你，我们跟随你，我们跟随你，从此赴前行，并入永远的光荣。主，你领你众儿女前行，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宝贵的圣名。
Amen.